鱼篙火往上撞，实在控制不住了，在下边喊了一嗓子：“元帅，末将有话要讲。”因为他一个是嗓子大，二一个是赌气来的，所以这声听着非常扎耳朵，把大帐震得嗡嗡直响，众人都吓了一跳，无不甩脸定睛瞧看，连徐达也为之一愣。就见于狗气色也不正，迈虎步来到帅案前面，躬身施礼：“大帅，末将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”哦，于将军，有话你就说吧。元帅，方才你说的清楚，这一仗事关成败，十分重要，只准胜不准败。我在旁边这么一看，凡是有能耐的都派到最前面攻打大阵，我于老也不敢说自己有能耐，我一不老二不小，正是为国家出力这么好时候，元帅怎么派别人，唯独不派我，这是何意？哦，徐达一听啊，于皋挑理了，哈哈哈哈，于皋啊，你不要多想，本元帅只有安排，你别忘了这句话，咱们不能其胜不顾家呀。你想想，我们的人都去破阵去了，家里边没人怎么得了啊？倘若敌兵趁虚而入，把咱的老家给端了，我们就悔之晚矣了。另外皇上还在大帐呢，你在家里保护万岁有何不可呢？推了下去，不必多说。徐达认为说这么几句，于皋就心服了。其实不然，于皋一听把眼睛一瞪：“大帅，不对吧？要照你这么一说，那有能力的人长老怎么不留在家里头？丁世英、朱明怎么不搁在家里头？朱深、朱永杰为什么不搁在家里头？哦，单独把我搁在家里，美其名嘛，这么重要，那么重要。你这叫找借口糊弄小孩子。我再问你一件事儿，你儿子徐继祖有什么能耐？我于皋跟别人不敢比，跟他敢比，你十个儿子也不是我于皋的对手，他怎么就有资格暴打天敌，跟着你破大阵呢？我为什么就不行？今天咱这么说的，你派我去也得派，不派也得派，我是非大阵不可，叫我在家没门。你说这孩子这脾气暴不暴啊？凭着那么多人呢，他是连咬牙再跺脚，指手画脚指着徐达的鼻子，让元帅这脸往哪搁呀？徐达这脸当时就变色了。于皋，你可知军令如山，绝无更改之理，少要啰嗦，下帐去吧。徐达心思拿官腔拍拍他，哎，还拍不住。这于皋一蹦多高，用手指着徐达的鼻子：“我明白了，姓徐的，你少跟我来这套烟炮鬼吹灯。我爹的仇你还没忘呢，你把我爹逼死了，还想把我也逼死？你可够毒辣的！算了， 你不是不让我去吗？我也不活了，今天俺于镐跟你拼了。说这于镐撸胳膊挽袖子往前就凑合，那意思拽徐达要伸手。这种事儿在明营里头还是太少见了，就是当年的于金彪也是专讲动理没有动过。哎，他儿子比他爹还强，伸手要揍元帅，那怎么能行？把元帅徐达气得把虎胆一拍，啪！噔！于老，你要造反不成，竟敢抗我令箭，满嘴的胡言，这还了得？刀斧手！把于镐推出来，杀了，拿他的脑袋祭大旗。众人一听这多好，没破阵的先杀自己人，耗子动刀窝里反了。众人是面面相觑，一筹莫展，跟于镐好的人急得直搓手。哎呀，这不吃饱了撑的，他是喝酒了是怎么？谁敢言语？眼见着刀斧手把于镐推出去了，这于镐不服劲儿，一边往外走一边骂：徐达老匹夫，我死了也不服你，我就是不服，活着我不能把你怎么地，死后倘若变成厉鬼，我也掐死你。刀斧手过来堵他的嘴，没注意叫于镐还给咬了一口，耶，没把刀斧手疼死。大营之中一片混乱，胡大海一看，哎呀，我这干儿哎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能瞅着让他死吗？跟于金彪有交情啊，在这种场合，胡大海那是非露面不可，他脸皮也厚。老胡正正头盔，抖抖身上的铠甲，迈步出来，把草包肚子一舔，满面陪笑：元帅，嘿嘿嘿，算了吧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撑开船，大人办大事儿，大笔写大字儿，您跟一个孩子一样干什么？你们看见吗？这是一头小毛驴，吃顺不吃枪，就是从小没爹把他惯的。我这干爹觉着脸上都发烧，元帅未曾出兵，先杀自己人，主军中的不利，是不是？再说于镐平日向来没有犯过过错，念他初犯，大帅还应该手下超生，看在我的份上，饶了得了啊！我这厢有礼了。你看胡子海这么一带头，别人就敢说话。像大爷双勾将武殿章、汤和邓玉、武定王郭英、宁波彪，众人都过来了，能有好几十位。苦苦的哀求，那徐达呢，出于本心，哪能舍得杀于镐呢？就觉着脸面上实在过不去。另外他也讲个理，哦，于镐想发脾气就发，要换个别人呢，这个蹦一对，那个蹦一对，我这元帅还有什么用？我这力还能执行得通吗？这无非杀他的这威风，给他点下马威，大伙一求情，所以徐达就顺台阶下了。 好，看在各位的份上，姑且饶他不死。不过这孩子很不听话，二王千岁，你得好好劝劝他，必须叫他心服口服，我才把他放了。如若不然，非杀不可。好，好，好，大帅，这事儿你交给我，我现在就出去，好好的教训他一顿。胡大海这人放下心了，带着胡强、胡德济一大帮亲兵到了辕门外头，一看在这左侧挖了个坑，后边埋了个橛子，鱼镐在橛子上绑着，法髻披散，刽子手怀抱鬼头刀，凶啾啾气昂昂，就等着元帅的令箭。那一说杀，这噗脑袋就落地了。哎呀，胡大海赶散众人，去去去去去去，装什么像，抱着橛子拉屎还登上劲了，装着不喊我，走走走走。刽子手让他一顿臭骂，全躲开了。老胡来到鱼镐的面前，抓住他的头发，看着他的脸，我鱼镐，你把头抬起来。鱼镐这阵气儿还没消呢，你咬谁啊？你看看我是谁？鱼镐一抬头，干爹，哎，我说你这孩子百麻不是你的，二十多岁你白活你，我是好几百人当中哪个像你？你是不是觉得你不含糊啊？有能耐，花刀匠，胯下马掌中刀，勇冠三军，你有两下子？呸！今天这么一看，都比你强，你白活。年轻的人多干活，少说话，得听元帅的令箭。哎，你瞅瞅你，在大帐之中又蹦又跳，指手画脚，简直就装不开你了。你哪那么多理？你爹的事用你提吗？多少年的老账，你翻干什么？再者一说，元帅徐达是那个意思吗？年轻的人乖乖的听老人的话，这才行。你觉得你头上有角，肚下有鳞，你觉得你有两下，我非他妈打死你不可。你别让胡大海这么说，心里头喜欢鱼镐，把手扬了扬，没舍得打。鱼镐对胡大海一向尊敬，因为爹不在了，自从到了明营之后，拿胡大海就当亲爹。老胡热心肠，对待他比胡强、胡德济有过无不及呀、啊。那知道的一个姓于，一个姓胡；不知道的，那就是胡德海的亲儿子一样。人都有心呐、啊，所以胡德海再说的多过头，怎么打他，于老绝不敢反对。干爹，我是错了，不过我这跟您说，这徐达你说不报复吗？这不欺人过甚吗？他儿子有什么能耐能打金龙交尾阵？为什么就不派我？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？废话，都随自己的便行吗？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这大帐之中几百个人，他想奔东，他想奔西，那要军令干个屁。我年轻那时候也像你似的，没少吃亏，碰得满脑袋劲爆，最后影这才服了。我告诉你，有尖儿你得磨下去，有棱你得蹭圆了。刚才我们大家苦苦给你求情啊， 嘴唇都磨薄了。你看看，你干爹满嘴净大炮，就为你这个事儿，这么一会儿，这少活十年。服个软吧，现在我就把你放了。见元帅多说拜年的话啊，就说我错了，往后元帅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冲着我这个老面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一天云彩就这么满散了，能行吗？嗯，爹，就按您的办。哎，这才叫好孩子，识时务者俊杰也。你别忘了这句话。来来来，把它解开。军兵过来，把鱼稿放开，盔头给他戴上，夹肉给他披上。鱼稿跟着胡大海回到中军帐，老胡先禀报：“元帅，我可给你做主了，把鱼稿放回来。这孩子承认错了，怎么回事呢？我想起来，他有个毛病。”七岁那年呢，他就得了这么个病，一到晚上头脑昏迷，满嘴胡说八道，到越大的这病还越严重了。刚才他说他脑袋一热又犯病了。大帅，拉倒拉倒吧，过来给大帅赔礼。胡大海的当间这一和稀泥，这空气就缓和下来了。像那个你要明白事儿的鱼狗，按胡大海这么一说，不没事儿了吗？这鱼狗这孩子真命，你看当着胡大海都不说，二次进了中军帐一看徐达，他这火又上来了。徐元帅，咱可这么说，我合计了合计，我鱼狗没有错，我打阵我错到哪儿了？还是那句话，叫我打阵也得打阵，不叫我打阵还得打阵，你是非派我不可，不派不行。把胡大海给气了，你这是赔不是吗？你这是，你这不找着打仗？老胡实在压不住火，回过头来给鱼稿来了个嘴巴，啪，把鱼稿打得一摘脸，赶紧跪下，干爹息怒，干爹息怒，我没气儿，个兔蛋，快给元帅赔不是，磕头。胡大海过来摁着鱼稿的脑袋，叫这个徐达磕头。徐达这么一看，这事可不好办，我这孩子真命啊，话言话语还惦记他爹的事儿，这叫新仇旧恨呢、啊。我的帐下要多这么个刺儿头，往后不好办。你说杀他，他又没犯的死罪，你不好好治治他，这事儿也不行，干脆杀杀他的威风得了。元帅徐达二次把胡胆一拍，于好，竟敢搅闹我的中军大帐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拉下去重打40，狠狠的打。这回别人不敢求情了。胡大海心说话，你是自找苦头啊，我这干爹也尽到责任了，揍他也应该，这个祸也太拧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让军政司给拉下去，这顿揍扒掉衣甲，把屁股掏了俩坑啊。这鱼稿真是铜筋铁骨，咬着牙，脑袋杵着地，一不哼二不哈，打完了拉上来。元帅问你服也不服？不服，不服啊。徐达，我还要打阵。逼得徐达实在没办法了，好， 玉藻啊，我呀还别取你的财了，你现在身受重伤，打得了针吗？打得了。好，我就命你打针。玉藻听令。这回徐达是憋着火了，再看玉藻晃晃悠悠站起身来，咬着牙根，什么原因？那屁股能不疼吗？鲜血把裤子都染透了，就是这点火在这住着呢。玉藻勉强站起身来，躬身施礼：“末将在，本帅给你一支令箭，命你身为攻打大阵的八路接应使。哪路不到，你接应哪路，哪路要实力，唯你是问。下去。得令。”于老虽然把令接过来了，怀恨在心呐，心里头说话：“老匹夫徐达，当时你就给我小鞋穿，好吧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常感激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，你等着我，有了机会我是非报复不可。”他心里就这么打定主意了，这才埋下后文书将帅不和的祸根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单说众将各领令箭，分兵攻打大阵，按现在钟表说话就超过晚上十点钟了。这么些路咱不能挨个都说到，单表攻打南阵门徐达这一路，徐元帅率精兵5000，还带着500名钩镰枪拐子队，准备破铁甲连环马的，由罗红罗爵领着，一不长灯笼，二不扬旗号，马蹄子全都包起来，军兵每人嘴里头叼着个手巾，怕喘那个劲儿呼哧呼哧的让四外听见。徐达骑着马提着刀，这才要八路大军攻打大阵。